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在幼儿教育行业从业13年的资深幼教老师和幼儿园园长三妮孙。您好，三妮。
你好，海伦，非常荣幸能接受你的采访。
那我们知道昆州的这个案件啊，自从八月媒体曝光以来呢，就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此人作案无数次，居然一直没有被人发现。我目前能想到的作案地点可能就是在2到3岁孩子的房间换尿布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个时间呢是唯一允许老师跟孩子独处的一个时间。您觉得呢？
当时听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本人也觉得非常的震惊，一个老师能在这么多不同的幼儿园犯下这么多案件是不可思议的。在他15年的工作期间，辗转了这么多家幼儿园，居然也没有任何同事和上司提出过怀疑，这让我不禁的反思，到底是谁的责任？是他本人的呢？和他一起共事过的同事，还是整个系统的责任呢？我们一直以来推崇的最好的原则是不要留一个老师和孩子单独在一起，但是因为员工比例的问题，有时候的确很难做到在所有的时间都有两个老师在场。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换尿片的时间，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间，因为通常这也是员工午休、写日志和打扫的时间，这也有可能成为作案的时机。
那么目前在澳洲有些幼托中心都有摄像头，您觉得这会对于监控员工的行为有帮助吗？
我觉得摄像头呢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摄像头会有拍不到的地方，当然也不可能有人24小时盯着这个摄像头看。其次呢，这涉及到隐私问题，比如换尿布的时候，为了尊重孩子的个人隐私，是不可能允许在厕所安装摄像头的。我们通常希望从整个幼儿园的设计出发，通过安装透明的玻璃落地门以及很多玻璃窗户来保证没有监管死角。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任何时候有孩子在场的话，我们都能保证有两名老师在场。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幼教员工在入职前一般都是要出示儿童事务工作人员安全核查，英文叫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但是似乎冥冥之中啊，此案的嫌疑人呢就成了一条漏网之鱼了哈。那作为在幼教行业从业多年的资深幼教老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工作人员安全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每个进入幼儿园工作实习或者做义工的人士都需要做这个核查。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觉得这个工作人员有了安全核查他就一定是安全的，我们也不能想当然的觉得这个核查可以查出一个人过去的所有犯罪记录。所以现在很多正规的幼儿园呢还需要检查员工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东窗事发之后啊，家长那边肯定对这个案件是有看法的吧？那您收到的家长反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意见呢？
有一些家长提出了担忧，尤其是有男老师的幼儿园，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避免申请有男老师的幼儿园，他们会更加注重这个幼儿园老师的分配问题。就比如说昨天我们有一个家长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是一位男老师接待的，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就比较反对跟这个男老师一起去交接，然后男老师呢，就想说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去上班，他就把这个小女孩拉过来了，然后当时这个妈妈就非常生气，说你不要碰我的小孩，他不允许任何男性碰他的女儿，然后呢，我就过去接手了，这个小女孩就比较容易接受女老师，然后妈妈也就比较安心的走了。但是我们后来中午的时候有打电话跟妈妈再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她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然后就是希望小女孩早上进入幼儿园尽量有女老师接手。还有一个家长说晚上的睡觉的时候，他们家的这个小男孩做梦的时候有一直喊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呢这个嘴里喊的是这个男老师的名字，家长就非常担忧，想说是不是这个男老师对这个男孩子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而且这个时机呢正好也是这个新闻爆发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联想，他们当时就说想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在幼儿园的时候这个男老师和这个男孩子发生过一些不好的状况。
原来我们认为的男老师是这个行业的香饽饽啊，这个案件发生之后，看来男老师在这一行好像地位也受到了威胁啊。但您觉得就是说，像目前这种状况哈，这个案件会不会使得男性在应聘幼教行业成为幼教员工的时候受到一些限制呢？
我本人很不希望他们在应聘幼教行业时受到限制，因为我觉得男老师很多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通常呢，他们精力充沛，会有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带给孩子们。我就遇到过男老师会带着孩子打板球啊，弹吉他。我个人并不觉得我在招聘时会刻意限制男老师，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多样性。
嗯，当然我们知道幼教行业本身是非常缺少男老师的哈。那如果说有家长对于男老师始终心有余悸，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家长那样，并且直接表明态度，只要是有男老师在岗，我就不会送我的孩子到幼儿园来，您会怎么做呢？
我非常尊重家长的个人选择，因为家长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呢，通常会看很多方面，比如设施啊、老师的人员配备啊、玩具资源、活动安排，这些都是他们选择一个幼儿园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一个家长因为男老师的问题不选择一个幼儿园，那我也可以理解。如果这位家长对某个男老师有合理怀疑，我们可以去介入调查。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他的个人性别，作为一个幼儿园，我们不能因为家长的个人价值观去歧视性别。招聘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关注老师的资质、经验和教育理念的匹配，而不是性别本身。
嗯，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是否也跟幼教从业人员的这个培训资质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据我所知啊，为了解决目前幼教行业师资短缺的问题，很多的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和注册培训机构都在扩大幼教专业的招生力度，推进幼教不同资质级别的课程，而且很多都是加速课程哈。那这是否会影响到幼教员工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这个案件跟幼教从业人员的培训资质，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也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一个老师受到了足够的培训资质就一定不会去做一些道德沦丧的事情。这些加速课程是可以解决一时的师资短缺的问题，但确实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些课程培训出来的老师在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甚至思想品德上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力度，比如说老师的待遇提高，然后我们可以招到足够多的老师，保证师生比例。现在法定的师生比例是0到2岁是一个老师带4个小孩，2到3岁是一个老师带5个小孩，3到5岁是一个老师带10个小孩，这是新南威尔士的要求。可是我本人觉得这个师生比例还是不够好到能让所有的小孩足够被监管到。比如说之前他们可能觉得一个老师在房间里看着睡着的孩子，然后其他老师去做一些清洁工作啊，写工作日志，有时候他们就无法保证这个房间有2个以上的老师，这就会给一些人提供犯罪的时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提高这个行业的待遇，因为幼教老师的确承受的压力非常大，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所以说的不好听一点，我觉得对他们的要求非常高，可是他们赚的钱可能就跟去 Coles 或 Woolworths 打工差不多。
那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一行吧，也就使得像这样的作案人员就很容易混进这一行，是不是？
你确实，因为你缺人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人来应聘，你就只能招了，因为不然的话，你连最基本的师生比例都达不到。所以我们在达到这个法定要求的师生比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牺牲掉一些质量。
嗯，这是作为管理层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哈，也非常不容易。
没错。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在澳洲幼儿教育行业从业13年的资深幼教老师和幼儿园园长三尼孙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嗯，谢谢海伦，谢谢大家。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 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